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是门徒的祷告第十一次信息。我先读出这段祷文，然后是两节看起来不太重要的经文，也就是第十四和十五节，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研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九节开始，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第十二节是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赦免这个词立刻击中了我们。在任何语言中，赦免或许是最美妙的词了。你的罪全部被神赦免，没有什么比知道这件事更美妙的了。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某个你所大大错怪、所伤害的人赦免更美妙的事情了。赦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词。在纽约城外的一个坟场里，有一块刻在大墓石上的墓志铭，上面呢没有名字，也没有出生和死亡的记载。墓石上没有写着什么亲爱的父亲母亲啊、丈夫妻子、兄弟姐妹、儿子女儿。从墓石的这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就只有一个词：赦免。有人想让人知道他们因为被赦免可以安然离世了，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毕切尔牧师曾经说：让我去，从我花园中正在发芽的一棵树上锯掉一根枝干，整个夏天在这棵树的伤口上有一个丑陋的伤疤，但是到了下一个秋天，这个伤疤就会被长出来的树枝完全遮盖。四五年之后，原本的伤疤就只剩下很轻微的一点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不会想到这棵树曾被人锯掉枝干。树木都晓得如何成长、淹没、隐藏他们的伤口，而人的爱不会像树那样要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我喜欢这段话。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什么？许多罪。爱比树要快得多。赦免是爱的一个重要成分。神在圣经中说了很多关于赦免的事情。你会看到赦免是人最深的灵性需要。因为如果没有赦免，人就无法进入与神的关系中。没有赦免， 人就要为自己的罪自己接受惩罚。没有赦免，他就要永远待在地狱里。因此赦免就成为了人最深的灵性需要。如果他想要认识神，如果他想要享受天堂，他就必须被赦免。赦免是人最深的灵性需要，这也是因为只有透过这个方式，人才可以从罪恶感的焦虑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因此当你阅读第十二节这个祷文中两个灵性请求之一的时候，你正在触碰人最深处的需要。来到神面前请求赦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问题，如果赦免是人最深处的灵性需要，那么你是否经历过在基督里的赦免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经历过，那么即使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在世，是否每一天都带着你的罪来到主面前，求他都洁净你呢？当你的脚沾满尘土的时候，是否请求他洗去你脚上属于世界的尘土呢？你是否经历过因为每天认罪而从神那里得到的果效、喜乐和亲密感呢？赦免其他的人呢？你是否透过公开的、诚心的赦免他们，以将他人从冒犯别人而来的捆绑中释放呢？我想这些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赦免是一种被祝福的美德。上两次讲座中呢，我们已经探讨了关于神赦免我们的事情。今天呢，我想探讨关于我们赦免他人这个题目。因为十二节的末了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随后呢，第十四、十五节说，如果我们赦免他人，我们就得到赦免；如果我们不赦免他人，我们就不会被赦免。所以我想要讨论我们彼此赦免这个概念。让我这样开始吧，我希望你们写下来。我们之所以要彼此赦免，有几个原因，我会列出清单的。第一，我们要彼此赦免，因为这是圣徒的品德。基督徒的特征就是赦免人。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我们会找到传统犹太拉比的教导，你们要爱邻舍，恨恶敌人，这就是原则。但是主教导说，爱你的仇敌，为那些咒诅你的祝福，要善待那些恨你的人，为那些凌辱你、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样你就可以表明你是天父的儿女。换句话说，赦免他人，为咒诅你的祝福，这些等同于赦免的事情，以及爱你的仇敌，这个同样的观念，都是表明你神儿女的品格。赦免是圣徒的品格。我的意思是，我们是那被赦免的，不是吗？我们是否很快就忘记了我们被赦免了什么呢？以至于我们无法赦免其他人了呢？你晓得，作为基督徒却无法赦免其他人，你就为自己设立了比神还高的法庭。因为神对人是无限的赦免，这就形同偶像崇拜了。因为你正在崇拜你自己，仿佛你就是神，你褫夺了他的位置。第二呢，我相信我们之所以要彼此赦免，不仅仅因为这是圣徒的品格，而且呢，因为效法基督。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六节说，人若说 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对吗？啊，主如何行的呢？他行在赦免中。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说，我们要彼此赦免，就如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基督已经设立了榜样和模式，就是基督的死与神透过基督给予我们的赦免，不仅是为了赦免本身，这个赦免诚然是为了赦免本身，但是又超越了本身，为要给我们赦免的榜样。当他在十字架上对着那些用钉子钉进他手的人，以及吐唾沫在他身上的人，还有将荆棘冠冕戴在他被祝福头上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就是模范了。任何对我们造成冒犯的严重性，这都无法跟这个相比嘛。正像希伯来书说，你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没有人承受过基督所承受的，而他呢，赦免了我们所有人。他也设立了模式榜样和模范。我们要彼此赦免，因为这是圣徒的品格。第二呢，因为这是跟随基督的模式。第三，我们要彼此赦免，因为赦免表达出神最高的德性，人最高的德性。当人赦免的时候，他最能彰显他按着神形象受造的荣美。箴言第19:11说，也正是这一点。经文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然后请注意听，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而宽恕他人的过失，这就是人的德性的最高彰显。我们要彼此赦免，因为这是圣徒的品德，因为基督的榜样，也因为这是人的最高德性。第四，我们要彼此赦免，因为赦免能释放人心，脱离罪疚感。当人有需要被赦免，有需要赦免人，罪疚感就存在啊。我想到了大卫，他处于一个无法赦免的状态中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他的生命枯干了，包括淋巴系统啊，血液系统啊，他的神经系统啊，他的唾液什么都出了问题了，他呢病了，他的骨头老化，他整日咆哮，这都与无法赦免他人的心相连，这对撒旦而言是优势。按照哥林多后书第2章的说法，苦毒的根生长出各样捆绑良心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彼此赦免，为的是释放良心。人们若带着怨恨与苦毒无止境的愤怒却无法抑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伤害自己。卡内基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关于去黄石公园喂灰熊的故事。很明显你要站在远处喂他们了，但是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腾出一块空地，堆上了一堆的垃圾食物在那块空地里面，然后导游就会说，看呐、啊熊会过来吃了那堆垃圾的。当然了，熊就来了嘛。灰熊大概是北美洲大陆上最凶猛的动物，灰熊没有很多的敌人，它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脾气。然后呢，灰熊就来了，开始吃东西了。 导游会告诉你，灰熊不喜欢任何人来侵犯他们的领地。突然，一只黑白的臭鼬经过了那片空地，然后那只臭鼬呢，闻到了灰熊所在的地方，哎，很香啊，它也开始吃起来了，而且很享受的吃灰熊的食物。卡内基说，他注意到臭鼬非常的鲁莽，但是灰熊什么也没做，他们在一起分享食物。卡内基就问，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简单，报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灰熊呢不想付代价，他呢真聪明，比我所知道的很多人要聪明得多。人呢常常陷入中毒性甲状腺肿、心脏病和结肠炎之中，只因为他们怀怨。有一天呢，一个父亲带着他14岁的孩子去找医生，他说，哎，医生，医生，我来拿妻子吃的结肠炎药。他的孩子马上回答道，哎，他最近又和谁起冲突了吗？马克米莱医生他写了一本书，其中的有一章的标题是，不是你吃什么，而是什么吃你。这的确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我们应当彼此原谅呢？首先，因为这是圣徒的特质；第二，这是在跟随基督的榜样；第三，这是人类美德的最高表达；第四，这会将我们的良心从罪疚中释放，而罪疚会带来身体和心灵的许多疾病。第五，我们应该彼此原谅，因为原谅会让我们从惩罚中脱离出来。原谅会让我们从惩罚中脱离出来。有不肯原谅的心，也就会有罪，有罪也就有惩罚。主所爱的儿子，他必管教，又会鞭打。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里说的。哥林多前书里也说，他们彼此的憎恨、苦毒、分党的心分裂，让爱厌变成了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憎的事情。因为这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么很虚弱，要么是病了，有一些甚至都死了。而主要如此管教他们，因为他们缺乏彼此相爱的心。以上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彼此饶恕的重要理由啊！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比以上的五点都重要。我们应该彼此原谅，因为如果我们不彼此原谅的话，我们也不会被原谅啊！这一点呢，也在经文中。第14和15节很令人震惊啊，很多人不理解这几节经文，你们需要理解最后两段，以便能够领会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部含义。因为我无法重复所有的背景，但是我会尝试尽可能简洁地告诉你们。请记住，在这一段祷文中，我们是在专注于这一点，也就是关于人灵性最需要的第一个请求。头三点是关于神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换句话说呢，在你们求自己的事情之前，神已经在你们的祷告中有了正确的位置。在你们已经渗透着头三个请求的时候，你们会立刻撇下自己所有的私欲，然后你会承认神会供应你日用的饮食。如果你没命的话，就更不会拥有灵性的生命了，所以他必须照顾你的生命。然后你来到灵性的方面，这里呢，你要立刻处理罪的问题，神在先，而后呢，才是人的需要。 无论是灵性的需要还是物质的需要。当我们来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与你分享到，这里有四件事你需要知道的。关于罪的问题，是用债务这个词来表达的，而在第14和15节用的是过犯这个词，赦免或者饶恕这个词在12节中出现两次，14节中出现两次，15节中出现两次。问题在于我们是罪人，而罪带来的罪疚感和定罪，但基于基督的死亡却带来了赦免。那么关于赦免，我们还要说些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告诉过你们，有几种赦免吗？有两种，第一种是司法式的赦免，第二种是家长式的赦免。如果你们不记得了，你就无法诠释这些经文。司法式的赦免是这样的，神将这种赦免给予那些未重生未得救而信靠基督的人，神将基督的义归给他们，宣告他们永远为义，敲下木锤赦免了，宣告永远为义了。司法式的赦免是永恒的，是将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是一种永远的确定下来的行为，一劳永逸了，你的所有过犯全部被赦免了。好，然后问题来了，如果我被司法式的赦免了，我的每一个罪都在基督宝血遮盖下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每件事都永远的得到了结，不会被改变了。我在这里说免我们的债，那究竟是在搞什么呢？你说或许这是非信徒的祷告。不是的，祷文的头几个字是什么？祷告的人是谁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呢不是在讲的非信徒，你要以此祷文祷告呢，就必须先在这个家中，这是你作为信徒的祷告。你说好吧，如果我是信徒，那么因为救恩的缘故，所有一切都如同在法庭上得到解决了，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请求赦免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长式的赦免，这和救恩的事实没有关系，却和因为救恩而来的喜乐有关系。我们在这里用约翰福音第13章中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作为一个非常伟大和综合性的例证。你不需要再洗澡，你的所有需要就是在这一天你的脚被洗净了，神已经在基督的义中将我们洗净，他想要的就是洗掉我们脚上的尘土，这些尘土是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沾染的。第一种呢是关于地位的赦免，第二种呢是很实际的赦免。一种处理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和状态，另一种处理的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主要洗掉我们脚上的尘土。这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中所说的，不是吗？我们与父相交，但是我现在写给你们这一些，不是让你们借此可以相交，你们已经借着救恩而相交，以至于你们的喜乐会怎么样？会充足。这里所说的是喜乐，是有用，是生产效率，是你的灵性福祉。当信徒得救了，得到了司法式的救赎，所有罪都被遮盖了，他不会停下来面对罪，不会变得对罪不敏感，不会忽略罪，而是会持续认罪。像约翰一书第1章9节所说的，对吗？ 认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借着信而来，我们会在那里停止信靠甚至放弃信靠吗？不会的。我们借着什么而行呢？借着信。我们借着认罪而来，我们不会停在那里，我们会继续的。认罪是一种生活方式。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说，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在主里，我们就会继续爱我们的弟兄，我们会继续顺服神的律法。你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里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真是信徒，那么你会继续认罪，因为你对罪的敏感会比得救之前强得多。因为你得救之前是行在黑暗中的，没有什么事情会被揭露。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行在光中，每件事都显明了，尤其是你的罪。所以他在这里说的主洗脚，就是他一天天洗净我们，净化我们，纯洁我们。这不是让我们获得救恩，而是让我们经历相交而来的亲密。我呢，用过我家庭的例证。如果我家中有一个孩子得罪了我，违背了我设定的标准，他们不会被逐出家门的。他们不用做什么才能够回家，但是他们需要回来做一些事情，来让家庭团聚的亲密感能得以维持和修复。所以我们看到了罪的问题，神为我们预备了赦免。第三，恳求就是认罪。恳求和澄清，就是在于我们自己认自己的罪，向神认自己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就会阻碍自己的灵性效率，就是那么简单。你说，那么当你说认罪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我说明一点，认罪这个词语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事情。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事情，意思就是你与神在关于你的罪这件事上意见一致，就是承认你的罪，就是为你的罪悔改，就是离弃你的罪，就是为了神赦免你的罪而感谢他。不这么做就不是真正的认罪。神呐，我对于我的罪和您的意见一致。你一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让神可以自由地管教你，给你惩罚，因为你承认了你该承受惩罚。神也有权利让你承认这一点，因为当人们不承认自己的罪，神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责怪神。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十九节中，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神，在他面前认罪。换句话说，神要审判你，你最好承认你该接受审判，这样神才会仍然得到荣耀。所以当你承认你的罪，当他有权利管教你，你就荣耀了神。然后你要为罪悔改，转离罪，你要离弃罪，然后要为神赦免你的罪而感谢他。这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情，这要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九节指出，我们是一群持续不断的认罪的人，我们也是一直得到赦免的人。这里是现在时态，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呢，我发现许多基督徒本该认罪却从来不认罪。时不时的，当你对你做的事情感到绝望，频率会有变化，程度会有变化。有时候呢，我们会把球扔回给神，但是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罪。 我相信这是认识我们生活中的完满祝福的一部分。每次你向主说自己的罪，你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向他陈明的时候，有些事情呢，你就很难再走回老路了。相反的，我相信多数人之所以不愿意具体的认自己的罪，是因为他们想要积存在那里，以便他们可以再次用到。做一个不对罪撒谎的罪人，实在是够糟糕的，所以他们就干脆不认罪了。那么我们考察这第四点，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到问题在于罪，对策就是赦免，而这呢，仅仅是开始。因为恳求就是认罪，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赦免他人。赦免他人，一个绝对重要的前提。第十四、十五节对此做出阐明，在十二节的末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请跟我一同思考，前提就在于赦免他人。我在开头呢，已经给了你们五个理由了，关于你们为什么应当彼此赦免啊，五个应当彼此赦免的理由。这是圣徒的品格，这是效法基督的榜样，这是人的荣耀，这是良心的自由，这也是从管教中得释放。最后这一点是，为了我们自己获得赦免，我们必须赦免他人。请看第十二节，让我从这里开始。你可以翻译成，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的观念是，在我们为自己的债寻求赦免之前，在我们为自己因为被神而欠下罪债之前，在我们寻求赦免之前，我们已经赦免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弟兄姐妹们，这真是强而有力。第一，我们赦免他人，而后我们蒙赦免，这就是次序。这里的经文不是谈论非信徒的，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非信徒没有能力，没有属灵的品德来赦免，以至于借此可以蒙赦免。这里说的是信徒，在我们的脚每天被洗净之前，在我们带着罪来到主面前说，主啊，再次洁净我，使用我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已经赦免了别人，这是个前提。好，暂时停下脚步想一想，你会这么做吗？回顾你的人生，你说，牧师啊，我一直参加教会，我读圣经，我听录音，我去神学院读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却没有本应得的喜乐，我错失了被神使用的机会，我感到我的生命不是本来能有的样子，我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尝试达到一定的属灵标准。有人说你需要更多祷告，所以呢，我尝试了，或者你需要上一门关于灵性成长的课程，或者你需要读圣经，你读神话语还不够，或者这里有一本你需要读的书，或者看看这些数据吧，看看这些材料吧，寻找看看你的灵性生命里面缺少了什么。或许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你没有认自己的罪，你没有来到主面前说，我是罪人，我承认，这些就是我的罪，请你洁净我。你说，是啊，牧师，我正在做，我已经做了，我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生命里面有罪，这就是了。我遇到过一些人，有清单列出自己的罪，把罪写下来。但是即便如此， 我还是没有喜乐，我仍然没有满足感，我仍然看不到生命中应当看到的东西。你做的还不够啊，还有一步。或许你的所有认罪并没有斩除他们，因为主没有让你从这些罪中得释放，因为你和某人还有问题，你还没有赦免他，如此你就阻碍了自己的灵性福祉了。这就是耶稣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知道他晓得这一点。弟兄姐妹，请在这个层面上面开始审查自己的生命。我正在这里审查我的生命。桑奥斯说，耶稣在此阐明了一个原则，神正在处理与子女的关系，他处理与我们的关系，正如我们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他用我们测度他人的尺码来测度了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赦免了他人，所以请赦免我们，而是正如我们已经赦免了他们，所以请赦免我们。这里的观念就是如此。他要处理与我们的关系，正像我们处理与他的关系。另一个例证呢，很清楚。耶稣这么说，你们要给人，然后怎么样啊？就必有给你们的。你按照什么标准给予呢？神就按照什么标准给你。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里的。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少种的如何啊？少种的少收呗。多种的如何？多种的多收。神处理与我们的关系，正像同我们处理与他的关系。我们在他的国中投入的是什么，我们就收什么。如果我们怀着罪和怨呢等等，那么我们就会因为这些事情，将自己与本该增长的祝福隔绝了。你给的时候就是在神那里投资，你就会得到回报的。你认罪和寻求赦免也是同样真确的。神处理与你的关系，正如你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或许你灵性生命中的阻碍，正是你对一些人含怨怀恨，并且一直如此。甚至犹太人也知道这一点。在公元前200年，犹太人这么说，赦免你邻舍的过犯，意味着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罪也会得到赦免。哎，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可以理解这一条属灵原则。塔木德，也就是拉比，对旧约的注释上这么说，对他人的错处宽容的人，他自己也会被至高的法官怜悯对待。你的人生如何呢？你会赦免人吗？因为如果你不赦免人，神也不会赦免你。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会满脚泥土。哇，你的确得到了司法师的称义，基督的义归给了你，但是却没有了喜乐，没有了亲密感，用处也消失了。你说好吧，牧师，如果我对人怀恨，我该如何处理呢？有三个步骤，非常实际。第一，将怨恨带到神那里，承认这也是罪。这就是处理怀恨的开始。将怨恨带到神那里，承认这也是罪。主啊，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所感觉的，这是一种罪，我承认这一点。对不起，我承认这一点，我也为之悔改了，我要离弃他。这就是你开始的地方。第二步呢，找到这个人，这很难，对吗？ 但是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以至于你能够认识灵性的喜乐。你要做决定啊，你想要放弃所怀有的审判和怨恨。第二步呢，要找到这个人，你对他说，我想要请你赦免。你晓得有很多次，一些人这样来告诉我，而你会看到随之而来的自由。我可能已经原谅他们了，我可能甚至不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因此被冒犯了。但是，请找到这个人。第三步也是很实际的，将你极为珍视的某样东西给这个人，这是非常实际的方法。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然后呢，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对某人怀恨或者怀着苦毒，或许是你家庭里面的人，或者是你家庭外面的人，或者是你教会里面的人。无论你怨恨谁了，要做的是第一，将怨恨带到神那里，第二，找到这个人，第三，给一件有价值的东西给他。我告诉你，你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一件对你而言很珍贵的东西放到他手中，那么你的心也会随之而走，这会改变你感知他们的方式。在这里呢，我会告诉你一个真正的认罪。我不会把一切罪都认的，只是会挑选一些。我的生命中有很多次，我对某人有一种不应该有的感觉，苦毒啊，坏的感觉。你冤枉了我，很多次呢，我都通过这个方式来让自己从捆绑中得到释放。其中的关键就是，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或许是我带去的一本书，或许是我给他们的一张账单，每次都不尽相同。但是当我把礼物给他们的时候，就是我真正开始在灵里感受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喜乐是这样的，就是那给予的喜乐。这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向主承认你想要的，但是你不会得到被赦免的自由，直到你先这样处理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呢，让我们通过其他几段经文来看这一点，而后呢，我们就结束了。很简短的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七节，我们呢只能把原则突出，而没有时间仔细的看了。我们在过去已经谈到这些方面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七节，请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在马太福音中，我们有一整章谈论这一点，这实在是极好的表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如何啊？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从神那里获得怜悯，那么你就必须如何？你就必须怜悯人。这是灵性生命的一项原则。在基督国度里面的人是有怜悯的，他们会承受恶人的羞辱，他们的心会生发怜悯。在这个处境里面，这一点有更广阔的意义。可以这么来比较，你想要怜悯，你就要给予怜悯。另一节经文呢，是第五章的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陈述是要指涉拉比传统。你们的拉比传统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换句话说，你们的教导是这样的，这一点当然有正确的地方， 但不是全部真理，因为你们的教导只到了这里。你们的传统说，只要不杀人就行了。如果杀人，你们就会因为法律而陷入麻烦。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顺便提一提，拉家这个词呢，没法翻译出来。这个词和我们会说的概念呢，都不同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语气，而不是一个词。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说，哎，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蛋，你怎么怎么。你们看过一部卡通吗？查理·布朗发疯了，就会有什么星星啊、波浪线啊产生。就是如此啊，这没法翻译。当你对某人说，你这个笨蛋，你就踏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呢？第23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通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我们就停在这里。在我们的研读中，处境呢有了一点不同了，但是核心观点还是一样的。你要先与某人和好，才能向主献祭来处理你的灵性生命。去把某人的关系弄好吧。你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接受训导，但你无法向神献上崇拜，因为他不接受你的崇拜。你来向神献上崇拜，说，主啊，我想要你知道我赞美你，主啊，我想要你洁净我。但你走的时候会像来的时候一样，因为你与人的关系还没有处理，你在一些地方还是没有赦免人，因此你就失去了真实的崇拜。离开祭坛吧，回去把与人的关系弄好，然后再回来。所以你今日或许无法真正投入崇拜中，你的罪也无法处理，但是你可以得到这个教导，开始这个步骤，让赦免变成现实。我是谁啊？竟然不赦免某人吗？我认为我是谁呢？我当然不能赦免你，但是神已经赦免了他们。我认为我是谁呢？诗篇第23篇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一生虽然犯罪，但是早已蒙恩惠。如果神如此有怜悯，他的怜悯不会消失。那么我是谁，竟然不怜悯任何人呢？难怪基督教的力量那么经常受阻了，有那么多与他人没有解决的冲突。所以离开祭坛吧，直到你把你的人生弄对了。诗篇第66篇里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如何，主必不听。如果你怀有某些东西，他必不听你的。雅各也再次说到，只不过不在福音书中，是雅各书第2:13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把自己放在被管教的境地，如果你不怜悯他人，那么主真的要管教你。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同样的软弱，请让我们变得有怜悯心。史劳伯住在南太平洋，他呢习惯让孩子每天聚集在身边，他们一起短短的讨论结束的时候，就会读主导文。如他所说，他开始重复主导文，读到一半呢，他就起身离开。在那个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呢很不稳定，所以他的妻子以为他感觉不舒服了。他的妻子 找到他，对他说：“啊，出了什么事吗？”他回答说：“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今天不适合做这个祷告。”这就是步骤开始的地方，意识到你不适合，不要来要求得到怜悯，但是你自己又不愿意给予怜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给我们提供了最后一个关于这个极大真理的例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顺便提一提，在这节经文之前的整个段落，直到第十五节，处理的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细读了。当某人犯罪了，你去寻求和解，然后你带着某个人将这件事告诉教会。这里呢，都是在处理罪的问题，也是关于赦免。所以彼得为了回应主所说关于教会中犯罪的弟兄这件事，就说：“主啊，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拉比教导说要饶恕三次。彼得认为自己已经够宽宏大量了吧，七次如何？我们已经将拉比传统教导乘以二再加一次了。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是无限的饶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饶恕他人，就如神为了基督的缘故饶恕我们一样。他如何饶恕我们呢？490次吗？最好不是。因为如果在你死之前做了第491次错事，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他无限的饶恕我们，这就是主说的。然后他说，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在第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在这里停一停啊，这个人真是卑鄙，我想让你知道他是个渣子，是个最糟糕的人。1000万银子的数目太大了，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他居然欠了1000万银子。你说说，一个仆人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呢？他或许是偷了镶嵌珠宝的王冠又给抵押了，而后因为一次糟糕的投资又血本无归了，或者他盗窃了国王的宝库。在世界历史上，在那个时候负债如此多是绝对难以想象的。1000万美金对于任何人而言已经无法理解了，而这个家伙却一直有组织的从国王那里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所以第25节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他把所有的财富都花光了，一毛不剩。如果你认为他如何得到这些财富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请想象一下，他是如何将那些钱花光的呢？多么愚蠢的人呢？你说这个人不仅狡诈而且蠢，偷东西是一回事，这是狡诈，但是将偷来的输了个精光，那就实在太蠢了。所以他必须用他一切所有的来清偿，而他一切所有的就是他的妻子儿女。所以第25节他说：“好吧，把他们给卖为奴隶换一点钱。”这就是他所能够得到的了。第26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真是太蠢了，这个家伙他是蠢得无可救药了。通常你的反应是勃然大怒，你或许会遇到某个 从你这里窃取了几千块钱，那时候你几乎都会精神崩溃了。但是你看看，这个仆人的主人却动了慈心，并且免了他的债，哎，这实在是太奇妙了。猜一猜，这个王代表了谁呢？他代表着神。猜一猜，这个仆人是谁啊？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欠了一份无法偿还的债吗？你最好相信这一点。然而他却被赦免了，为什么呢？他满有怜悯。你说，哇，有谁能够免除天文数字一样的债务啊？我想让你多看一点，是在第28节，同样是这个仆人，他出去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伙，欠了他10两银子。你晓得那值多少钱吗？3个月的工价而已，不过是一点点钱，根本不值一提。但是这个仆人，这个被赦免了1000万两的仆人，出去遇见这个欠他3个月工钱的人，圣经说他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个仆人本可以赦免他的，但是他没有赦免，他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但是这个欠债的人在监狱里是无法还债的吗？因为他被关押着无法工作呀。但是这向你表明了这个仆人心里的恶，所以当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弟兄姐妹，这幅图画就是如此。这就是那个人，他想要从神那里获得所有的赦免，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赦免其他人。你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自己吗？你怀有怨恨吗？哦，你有没有很快就赦免呢？还是你的记性太差，忘记了你自己获得过的怜悯呢？曼多玛说，那些自己得到过怜悯的人，对待他人是最温柔的，因为他们晓得神如何温柔地对待他们。请听我说，你之所以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是存在的，并且具体的持续的认罪，是因为这样呢，你就会一直被提醒你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他的赦免又是如何不断绝。因此在这个提醒当中，你会更容易赦免别人。但是当你无法承认自己的罪，将罪遮盖并且不处理他的时候，你不仅会失去亲密感、喜乐满满的用处，而且呢，也会发现自己变得不容易赦免他人，因为你并不老实承认神在你生命中的赦免。我觉得赫伯爵士说得好，他说，那些无法赦免他人的人，把他自己过路必须用的桥给断了。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罪。神为我们预备了赦免，主做了一个恳求，而后是我们认罪。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赦免他人。一个不赦免的基督徒是自相矛盾的。一个骄傲自私忘性的生物，他居然忘了他的罪已经被洗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如何认罪， 而在你认罪之前呢，请学习赦免吧。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